好，我们继续进行第二堂课啊 我们余杰时地论卷62呢，我们从1790页开始啊。那刚刚我只是补充了稍微多一点点东西，那就差一点追不到我规划到的进度，所以其实一卷呢，要用4个小时来讲，其实还是蛮赶的啊，蛮赶的。所以有一些东西，大家如果听得不是很清楚哈，去找那个补充资料啊，或者是看一下注脚，或者是前面的卷数，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得更完整一点啊。好，我们继续看1790页下面啊，己二科判哈，便解脱啊，但是另外一个主题了。那另外一个主题的话呢，他待会就会谈到禅定啊，辨识片处啊。那观行者修识片处，能为五事，他能做五种事啊，能有五种功德。第一个呢，就是由于修习地片处等乃至百片处故，这八片处啊，能引发化事辨识诸圣神通，就是他能成就神通了。那你看他这个到了卷62，他已经不会再跟你解释一一的片出是什么，所以，我就有补充一个导师画的图表给大家哈，在补充讲义的最后一页哈，11页，那一边呢，我就引出来给大家看，就是，地片处哈，地水火风啊，你看这个表格哈，这个十片处的下面呢，它有地水火风片处呢。然后青黄赤白片处，所以它这里总共有8个片处。那我们课本呢，就是从照着这个顺序来讲的10个啊。那它1790页最后一行这边讲了8个片处啊，他说可以成就前面8个片处就可以成就，你可以引发神通。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表哈，导师画得很好的，这个前面的8个片处呢，它成就的就是第四禅了。已经相当于第四禅的程度，所以有第四禅的程度的话，它要引发神通就有足够的能力啊。那所以说修片处呢，最容易成就定力就是这样，因为它本来就是跟根本定很相近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看课本的1791页呢，它也是顺应这个图表来讲的，所以你看它8片之后呢，它下面。啊，我们课本1791页呢开始，啊，我们下一页哈，1791页开始呢，标题你看就知道它是从，不是标题，就是内容啊，从空无边处开始了。所以前面的八片呢，八片成就之后，它下一个就是空无边处，然后再下一个就是事无边处，再来就是，事无边处就是最后一个了。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这个加起来就10个嘛，前面8个嘛，哈，加这个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到这里为止就10个片处了啊。那他下面会解释的，为什么后面的无所有处跟非非想处他没有呢？因为他的理由就是第10个片处哈，事无边处呢，它是很容易引发后面的2个的，就是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呢。它是一定要有事无边处的基础，然后才扩大为上面2个定。所以它只要有事无边处的话，它要成就上面2个定是很简单的。所以它是以它为基础的。好，我们看空无边处啊，他说空无边处呢，这个修习这个空无边处呢，能引发往返无碍诸圣神通啊，所以它也是引发很多神通啊，类似神足通一样，神经通。再来呢，就是由于修习事无边处，能引发无增愿智、无碍解啊、无碍解诸圣功德。那这个就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它是事无边处已经是很高的定啊，所以它能引发这3种功德。那我有补充大讲义给大家，在第六页哈，补充讲义的第六页，无增就是一般讲的无增三昧啊，就是。有这个无增三昧的修行者呢，他不喜欢跟别人起争执啊。你看这个《大智度论》的解释就知道啊，《大智度论》的卷17啊，这边对这3个的解释呢还算清楚啊。 吴征三妹呢，就是令他心不起征，你要看到吗？那下面这边啊，就是吴征三妹就是不喜欢跟让别人起烦恼啊，所以他会用方法，用自己的方式呢，不让别人起烦恼。那怨智的话呢，就是大智度论这里的定义就是怨欲之三世的事，随所愿则之啊，就是他能够他能够了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事啊，他想知道哪一事都可以，这个就是成就怨智啊。那是无碍解呢，就是事无碍变啊，事无碍解就是事无碍变，就是法持啊，法持还有呢意跟变这四种无碍。法跟持呢，大智度论解释说是欲界还有初禅啊所设。那意无碍，意变跟变呢，就是九地色哈，欲界四禅跟四无设定，所以它这个就是基本上都是要有定才能引发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阿毗达摩，蛮多的啊，这三种功德。好，我们回到课本，第四个呢就是从事无边片处成就之后呢成满之后便能成就无所有处，跟无所有就解脱，跟非想非非想处解脱。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只要他成就了上面的第十个是无边处，那后面的两个无所有跟非想非非想处就很容易成办了。那再来呢就是由此成满因由这样的这个四禅八定啊全部成满了所以便要进入第九个享受灭解脱就灭尽定最深住所设就能够进入所以他是渐次来说的，如果你能够修完十片处，那你要成就上面两个无设定很简单，那你成就了四个空定之后，你要进入灭受想定也比较可以证入，因为你有足够的基础这样由这个是无边处无量无边遍满行转，是故此上不立遍处所以是无边处在十遍处里面，就是是无边处是最后一个是无边处是最后一个，所以大家看那个图表就知道了，看那个图表补充讲义十一页的图表是无边处的是无边处的下面，你看十片处下面呢就没有了，它到是无边处呢就是结束了，但是有了是无边处这个基础，它要成就这个这个叫什么九次地定吗八解脱还有九次地定就有资格所以你看如果你往下看的话呢，八解脱或者九次地定都一样，你有了是无边处，你上面要建立这个无所有无所有处解脱或者是灭尽定解脱无所有处解脱跟非想非非想处解脱还有灭尽定解脱都可以了所以它论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有这样的基础，有十片的基础，你要进入八解脱九次地定就没有问题这样好，那我们回到课本。那课本的话，接着呢，就是1791页呢，这边他就是开始做一个总结他说胜处片处就是前方便，是诸解脱的清净道。这个解脱就是八解脱的果所以你看那个图呢，你可以知道说八胜处或者是十片处，那你要进入到八解脱的话才有可能，因为你有了是无边的基础，是无边处的基础，那你进入八解脱就是进入到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还有灭尽定，你才有这个基础最后呢他说由诸解脱又诸解脱由所知障解脱所显，那由此声闻独觉等与所知障心得解脱。那这里的所知障呢 的意思是它不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所知障，它这里的所知障只是讲禅定的障碍。那如果说声闻，声闻跟辟支佛他们也能够修完八解脱的话，他就解脱所有的定障禅定的障碍，就是他能够道灭净定嘛，所以他所有的禅定的障碍都去除了，这个就是属于所知障的一分，禅定的障，因为所知障有三种，那这个就是一分，禅定的障。那如果是所有的三种所知障都能成就的话，就是菩萨或者是佛，所以二圣呢，他在瑜伽师地论呢，他还是认为是分段所知障，那究竟段的话只有佛，这个是唯识系统都是这样说的。这个我有补充资料在补充讲义第七页，大家自己看，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么多了。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个主题，己三，变爱位。变爱位呢，这里就分成，如果看科判的话，总共有两个大主题。第一个是谈相差别，就是有三种相，修等智者爱位等智，爱位就是贪着禅定，贪着禅定的意思。那它下面的注解呢，就分成过去依于过去依未来依现在，产生爱位。那过去的话，他说或正得等智，处疑就是正得禅定之后呢，出来之后啊，他忘记啊，就是忘执，初定之后呢，他忘执心清净，是可心可乐可爱可意的，随念爱位。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比如说在卷十二那边有谈过，就是他之前可能有听到修禅定的种种功德啊，那所以他就只有听到禅定的功德，所以他得定初定之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最好的了，所以他会产生爱着，因为他听法他只有听一半，他没有听到呢禅定的处理的方便，就是禅定有什么过失，那利用禅定怎么修观，他这个没有听到，所以他就是会懒着这个禅定爱位，爱位这个禅定，这是依于过去。那依未来的话，就是还没有证得禅定，于未来生贪，就是还没有证到嘛，但是自己想要证到，所以他就产生这个爱着心。以证得，以得定不生喜足，追求更高的定，就是对于未来啦，一种就是他还没有证得禅定，所以他会有这个爱着心，我一定要证到初禅，我听说证到初禅呢什么什么境界，这个是还没有证得禅定的人有这个爱。一种是已经证得初禅，他希望呢证到更高的是空定等等，那这个也是有这种定的爱位的追求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依于未来而产生的追求心乐，禅定的爱位。第三就依于现在，就是以正的禅定，然后现在的心呢就是寂着，寂着为清净，那就是现行爱位，现行爱位。那在注脚呢，在脚注韩清经的解释呢，他说依于过去跟现在，这个是所爱位，所爱位，依于未来这个是能爱位，他有这样分能所，韩清经这样分的啦，其他的人没有，比较不一样，这样的分类。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1792页。若从定出可生爱位，若正在定无有爱位，就是在对禅定产生爱着，通常都是出了定才会起爱着的，在定当中是不会的，因为它没有分别心的嘛，在定当中心一静心，但是出了定之后呢，就会回忆过去啊，在定中的自在啊、快乐啊，所以它就产生爱着，产生爱着。那言爱位者， 于世中偏生贪着、啊、爱畏就是 贪着啦、啊、就是懒着的意思、嗯、这个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谈地差别。地差别这里他就谈的比较长、啊、他说下地色，下地诸法若生上帝不现在前、啊、下地诸法若生上帝不现在前，就下地的爱畏等烦恼及五蕴事不现在前、啊、如果 你升到比较高的定、啊、你对于下地的烦恼当然就不会现前、哦啊、因为你超越它了嘛、啊，那上帝的话，上帝色的话，就是上帝诸法若生下地，其离欲者或现在前。上帝诸法就是得上帝定的人，若生在下地，就是生在欲界、啊、那这个离欲者、啊、这个得定者呢，那若未得种种自在，那对上帝之定，对上帝的禅定就会产生爱畏、啊啊、他的意思简单说的话就是得到上帝禅定的人，比如说得到初禅的人，他生在欲界、啊、那所以呢他就会、啊、这个、有定的人、啊啊、他就会有定的人啊，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全部的定的这种喜乐跟自在，所以呢他对于上帝的定会产生爱着、嗯、那下面呢有提到下部现前、啊、那如果生在下地于上帝的爱畏、啊、那如果他 生在这个下地、啊、比较下的地，对于上帝、啊、就是上二界的定产生爱着，那未得离欲不定心者，还没有得到根本定的、啊、这种不定不禅定没有禅定心的人，当言此爱是欲界系、啊、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色界无色界定嘛，那所以他的爱着呢是属于欲界系、啊、因为他生在下地、啊、生在欲界、啊、他没有得到上二界的定，于上二界爱未得离欲不得心者、啊、那这里我看他的、其他人的解释呢是说他生在欲界啊，比如啊他对于这个上二界的定呢产生爱着、啊、色界无色的定他没有嘛，色界无色的定没有，所以他的爱着呢是属于色界系、啊、好，往下看呢，当知此爱或是染污或是不染污，虽然是欲界系的这种、定，但是它也有分染污不染污的、啊、那染污的话一般我们就讲味定，味道的味、啊、不染污的话有可能是指净定或者是无漏定，净、啊、就是清净的净、啊、定我们可以分成三类嘛、啊、在阿毗达摩里面分成三类，一个就是味定、啊、味道的味，味就是有执着的心，静定清净的静，静定就是有善的心、啊、就是修定呢纯粹是为了成就定、啊、修善法，它不是为了懒惰、啊、但是它是属于有漏的。那另外一种就是无漏定，就三类、啊、无漏定在北方阿毗达摩都是分成这三类，很多都分成这三类、啊嗯、那下面呢他就简择什么是懒污啊，染污的话他下面有注解说若生是心、啊、如果这个修行者、啊、得定的人、啊、生这样的心、啊、就是没有，这个是还指没有得定的人、哦、这里是指没有得定的人、啊、他自己的内心这样想啊，我现在为何当证如是广大喜乐所随等智、啊、我今云何当证的这样的这种禅定、啊、就是 因为一个没有得定的人，他想要证得这种广大喜乐的禅定。若得证的话，我当如是如是爱慰、啊、就是还没有得到禅定的人呢，他会产生一种妄想、啊、就是我该怎么样证得这个、有很多功德的禅定。那得到之后呢，我应该要好好的守护他，爱着他、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对于未有禅定的人、哦、产生的这种希愿的心、哦、希求的心。下面呢有提到说，又我云何当得生上常恒不变、啊、甚至于他还思考到说，我如何能够生到色界无色界、啊、永远住在天上、啊、常恒不变、啊、当知此爱是染污爱、啊、所以这个就是有染污的啦，有染污的，所以他修定呢，他的动机不纯啦，所以他跟上面那边就是一样咯，就是这种爱着啊，畏着他是有染污的，所以他修定，没有修定以前他已经有这样的贪着的心，所以他修定，得定之后他当然也就是畏定咯，就是有执着的定。那不染污的话呢，就是若有起心专求离欲、啊、他修定呢只是为了要断欲爱、啊、那好要呢证得上帝的极境、啊、或者是依定而得解脱，那这种爱呢是属于不染污的爱、啊、所以如果你对应上面的这种爱可以分成染污不染污、啊、就很容易分辨了。所以不染污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净定，清净的净，净定，或者是相应于无漏定、啊、这个是不染污的。所以修定其实在修定之前、啊、虽然修定有很多功德、啊、但是修定之前的佛法的闻师、啊、的证见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闻师、啊、证见的话呢，修定呢有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啊、如果他得到一些定的喜乐之后、啊、他的知见呢就顽固啊，非常的贪着，你怎么劝他听闻佛法他再也听不下去。我在马来西亚确实有遇过，也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人，就是他不太喜欢听闻佛法的，他很喜欢修禅定。所以呢这一种人你说他不好，他也是有他的用功，但是他就是呢对于这个正见啊，佛法的正见有时候还是很弱 啊。那万一不小心呢就会走失了，就会走偏了，所以这种情况是要谨慎的、啊、好，往下看的话呢就是几事第四个主题，辨断灭、啊、辨别断灭、啊、那断灭这里呢也是有分成，它下面的几个就 不多了，内容不多的、啊、四五六 很短的、嗯、第四、啊变断灭，它说有三种诸法断灭、啊、第一个是对治断灭、啊、对治断灭就是诸烦恼事之所显现是初断灭、啊、诸烦恼事之所显现是初断灭。那我看其他的人解释呢，有一些是举例说，比如说我们受戒、啊、我们受戒之后呢能够对治比较粗重的粗糙的烦恼、啊、比如说啊、有受了这个、不邪淫戒或者是不淫戒，那就不会对异性、侵犯、啊、或者是不是自己的、太太的话就不能够有想入非非的观念。那这一种就是第一种、啊、初断灭的烦恼，那这种是比较粗糙的烦恼，你用受戒就可以对治很多、啊、第二呢现行烦恼，现行烦恼就是诸行生灭之所显现。那诸行生灭之所显现，诸行我们都知道它是生灭无常的嘛、啊、那之所显现，那这个呢我参考那解释呢有一些说明是在修师所成慧还有修所成慧的阶段、啊、它能观察五蕴的这种生灭相、啊、断除这一种对于所缘的系缚 啊，就是你他可以知道啊这个五蕴啊是或者是 烦恼啊，他能够观诸行生灭，所以他能够断除很多这一些五蕴啊，有违法啊，烦恼系缚的一种因缘，所以他就能够做到这个现行断灭啊。那弃舍断灭的话，第三啊，那这里的话就有分辨了哈，它是用对应的方式的。我看他的解释哈是这样：若生上帝，对应的是下，你看哦，它对应的是若生上帝，就是就是修这个禅定的嘛哈。比如说色界无色界，若生上帝，下地诸行，弃舍所显，就是他如果生在上色界无色界，他对于欲界的烦恼，他就能够完全的舍弃，有没有？所以他是这样对应的，就是你看了、啊，你看这一句话哈、哦，它总共分成若生上帝，对应的就是下地诸行，弃舍所显这样啊，所以他就是这句话要这样看啊。如果生在上帝，他对于下地诸行呢，他就能够舍弃。那如果是入无余涅槃界，他对于什么呢？一切行，所有的诸行，他都能够弃舍啊，能够弃舍。所以，如果解脱的话，他是一切行啊。那如果只是禅定的话，生上帝，他对于下地的诸行，他能够舍。所以就是一个对照的啦哈。所以他这个弃舍有分世间的、出世间的差别。好，我们看一切九三业啊。那一切九三业这个集五呢，这个变退失啊。有三种退，第一个是未得法退、已得法退跟习行法退三个。那什么是未得法退呢？就是虽然知道下地出上帝境啊，下地出苦障嘛，上帝进庙里啊，想证得上帝的禅定，那却多修习而没有办法证得，就是第一种啊，未得法退啊。好要修，想要修啊，但是他怎么修都没有办法证的。第二呢，已得法退，就是我们一般称为顺退分，顺退分定啊，就是他很钝根啊，虽然得定了，但是因为自己不堪忍啊，或者是生病啊，他的定就全部退失，就是已得的禅定会退失啊。第三呢，习行法退，就是若诸圣人所有功德不得并生。就是习行法退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功德啊不能够一起产生啊，比如说信心念定慧啊，它不能够一起产生，或者是升起了也很快退失啊，类似这样啊。大家看这个注解有的啊，注解也有，但是论记的解释啊不太一样啊，我不给大家说了，因为再补充讲义第七页我有引给大家啊，论记的解释跟我刚刚讲的有点不同啊，那大家自行参考。那己六的话呢，科判这个己六就变净分啊，净分就净分定。那这个的话呢，大家要对着补充讲义第八页来看啊，我把它切开来就比较好懂啊。那它分成四种道啊，修禅定呢有分成四种道，这四种道呢它是通于解脱道跟世间道的，世间道跟无漏道两种道都有啊。那这四种道是什么呢？就是方便道、无间道、解脱道、圣经道四个啊。那我们来看前面这个，他说先说三种道，前面三种道，一世间诸净分定啊，就是如果我们证的这个净分定啊，若方便道，若无间道，这个是一组啊。若方便道，若无间道是一组，若解脱道是第二组。或为断灭，或为正德而修习。断灭的话就是方便道跟无间道，一般讲是无间道了。无间道就是断啊。那解脱道的话就是正啊，解脱道的话就是正。那再来呢，彼与所缘或观过失或观极境，对于所缘境他观过失的话就是方便道跟无间道，那观极境的话就是解脱道啊。那观下地过失，观上地极境也是一样，观下地过失就是方便道跟无间道， 观上帝极境就是解脱道。大家如果要记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其实很容易记的，就是无间道跟解脱道这两个，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它定义一个就是无间道就是断，在禅定里面也是这样，在四真谛要见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无间道是断烦恼，那解脱道呢是正果位，就是一个是断一个是正。 你用这样记的话，那不管你是讲禅定的，像我们这里是讲禅定的嘛，他禅定就是无间道方便到这个，他说你看断下地过失，比如说观欲界的出苦障，这个就是方便道跟无间道。那解脱道呢，观上帝的极境，上帝的就是色界无色界的净妙理，你有这样子咽下心上才能够成就禅定嘛，所以这个就是依禅定来说，它也可以分成这四种道。好，那这个就是论的说明。那我做成这个图表呢，就是切开给大家看啊。那圣经道的话，第四个，当知彼是遍满所缘或无漏缘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修到很好了，圣经道的阶段啊。遍满所缘呢，我们在卷26已经讲很多了，所以我就这里没办法讲。那在含清净的角注呢，这里有说遍满所缘就是包含止观一切事真实事因果相属的种种修法都包含在里面啊。含清净的角注那边有的啊，角注25啊，角注25这边就有了啊。遍满所缘就是毗婆舍那品色摩他品，有没有？遍一切事真实事，一切事就是指那些运出界那一些啦啊，真实事就是四圣谛啊等等这样啊。因果可能包含很广啊，包括缘起都是嘛，十二因缘就是因果嘛哈。所以他这个遍满所缘的范围是很广的。那再来无漏缘的话，就是观察五蕴如病如庸啊，无常苦空无我，观察四圣谛啊，或者是真如法性实际，有没有？所以那角注这边都有的啦啊。所以我们看回本文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道就是要修这一些，已经能够修这一些内容了。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课本的往下看啊，一作一变啊，上面是一所缘变，现在是一作一变啊。那作一的话，这里总共讲了六种作一，六种作一，在圣文帝是讲七种啊，他最后一种没有讲啊。那这六种作意也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啦，因为这个时间不够啊，所以大家回去参考这个声闻地的地方。七种作意也是有分成修禅定跟修无漏的两种，都称为七种作意啊。你看课本这里呢有提到说诸净分设六种作意啊，那了相等乃至加行究竟作意。那他下面就分配了，他说了相作意圣解作意是方便道所设，远离作意加行究竟作意无间道所设，摄乐作意四种道所设，观察作意圣经道所设。所以这里总共有六种作意，所以我在补充讲义那边我那个图表也有列给大家的。了相作意呢，简单说的话就是你要了解欲界的过失，星球上界的清净，所以这个他这里的了相作意就是这样，了相就是你要先辨别欲界的出苦障，上帝的上界的净妙理，那我们才有这个咽下心上的心要成就禅定啊。所以你看这个补充讲义这个表呢，这里我有列出来给你的啊，在对应六种作意啊。那瑜伽师论别的地方很多声闻地本地分都谈了很多这个七种作意啦，所以我就在这里不再引述它的内容了。好，再来我们回到课本第七个主题己七啊，变定相啊，变定相这边。变定相它第一个就是四种净律啊，我们来看问。何缘故说修净律等净律境界不可思议？那答曰，提到说修净律者， 就是修市禅的人啊，以善修习，磨盈其心啊，磨练他的心，非常的锐利啊，有很多的威势啊，随所欲为，皆能成办啊。所以，法心故耳。所以成就是根本定的人啊，心力是很强大的啊。他得定之后的威势啊，法性本来就是如此，他能够呢，怎么样的运用他的这个禅定来修其他的方法都很容易，或者是降服自己散乱啊昏沉的心也很容易，因为他已经有这个根本定的能力啊。那接下去呢，他说是故说比由寻师道不可思议啊。这里要解释什么呢？他说不是寻师所能够了解的。那定境呢，它是由修习而来的啊，所以它不是寻思所能理解的啊，不是靠想的。好，下面呢有提到说，复有两种静虑者。那这里讲的啊，我也是比较少看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他说有两个修禅定的人啊，修根本定的人，他们两个人呢都有神通哦，有两个人啊。那在同时呢，具发辨识圣解神通，皆得自在，就是变化式的圣解神通，就是有两个人哦，他得了根本定之后呢，他们都能够做同样的神变，做同样的神变，两个都很自在啊。那此二神通互相障碍，但是这两个有神通的人呢，如果他们同时两种神通的力量哈相当嘛，所以他们如果是同时的话，会互相影响啊。所以你看他下面有讲到说，而此二通无偏大者，不相引惰，因为两个差不多嘛，所以他们就会就是互相会就情况是差不多的意思啦啊。彼后无间啊，就是双方所要变化的事情没有成功啊。那其中一位呢，他的神通就无碍啊，能够很自在的变化，但是第二位呢就会被阻挡了，被障碍了。这个是什么缘故呢？本来是两个人的神通的力量都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先发神通的话啊，他可能先做了先发神通，那另外一个呢跟他程度差不多的就被障碍了啊。那我们看下一页哈，1794页。那这里就有讲理由了哈，有比二人势力威德皆系平等，因为他们两个的威力啊都相当啊，就是半斤八两啊。那同时发起这样的神变，那所以呢会有这个情况。你看他说，然其所作互不相似啊，他们所做的神通啊，那各有各的方式吧啊，有比神通所欲为事不相似，于此一事二种神通互相障碍。总之就是两个人一起发起神通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会被障碍了。他的结论就是像你看下面哈，下面他有提到这两种情况啊。他说尔时有一，就是第一个得定的人哈，他做这样的思维说，什么因缘呢？我这个神通现在呢出现障碍，哦，难道呢我的定退失了吗？啊，那这一个有禅定神通的人呢，就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散乱的心，所以他就起了这样的疑心啊，他就退失定了。第二个人呢，第二定者呢，第二个人就是于此事受受专注，心无散乱，就是虽然他可能也有也知道啊，就是有不是第二个人呢，他就非常的专注，他就不管那么多，他就非常的专注他的所缘上面，而且他引发神通，所以他就没有障碍啊，所以神通力如一转变啊。那他说若二神通威德不相等，属于其圣者， 所作承办啊。那就是如果两个人的神通啊差距是很大的话，当然是能力好的人一定是站上那个优先哦，啊，先锋了哈。若二神通威德相似，如果两个人的神通力啊差不多势均力敌的话，先作一者承办非余。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总结来看的话，上面这两个人呢，啊，他们的神通的力量呢是势均力敌的，就是半斤八两，两个都差不多。那一个先作一者啊，先作一者他专注的话，他只要发起这个神通力的话，那另外一个跟他半斤八两的这个人哦，他要发神通就发不起来了，哦，他会被他障碍，他就发不起来啊，哦。那这个可能要等我们修到神通才知道了，哦，如果没有修到神通，好像也不太清楚到这里要描述的情况，哦，非常可爱，哦，他说，当然，如果是说两个人的力量是差很远的话，哦，比如说一个只有会一种神通，另外一个会六通，那，啊，当然是那个比较强的人赢的嘛，哦，所以这个就是。如果势均力敌才有这个问题，就先作一者会先承办，那第二个人就发不起，那他升起怀疑的话，他的定就会退失。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另外一个科，他说修静虑者有四种修静虑者，第一个一静分定修静虑，第二呢就是一染污定修静虑，第三是一世间定修静虑，第四是一处世间定修静虑。所以定我刚刚有说有分四种的，味静无漏三种，啊，第一个他说一静分定修静虑，就是于六作意了相作意乃至就近作意修定转时当得是出，啊，所以他就是修六种作意的话呢，就是他能够成就静分定。那如果第七个作意的话，他可能就证得初禅，我在想，啊，那下面一个呢就依染污定修静虑，啊，就是他有这些爱见慢疑等烦恼而修禅定，所以他就有这个不好的结果咯，啊，因为他有爱见慢疑这四个烦恼。这四个烦恼呢在大毗婆沙论注解得很详细，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在补充讲义第八页到第九页，我们来选一个来看好了，爱上静虑，这个有爱烦恼的静虑，第八页，这个爱上静虑者有没有，爱上静虑者补充讲义这边他说婆沙论，这里是瑜伽师地论，哎呦，我记错了，对不起，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卷十二来的啦哈，我印象好像婆沙也是有的，我印象，好，没关系，这我引的补充资料是瑜伽师地论卷十二哈，爱上静虑者呢的意思是说，先闻静虑诸定功德，有听闻过这个禅定的功德，但是没有听闻过呢出离的方便啊，就是出离烦恼的方法。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禅定的懒惰，所以呢他一向只是呢他只是一味的见到禅定的功德勇猛精进，由此缘故呢他只要证得出禅之后呢，或者其他的定，他一进入之后他就会产生爱着了，所以他只是知道修定很好，但是他不知道说修定只是在三界里面的功德而已，没有办法超越三界，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爱上静虑者，就是有爱相应的修静虑者，那见的话也是一样，大家看就可以了解，因为我们在卷十二那边有讲过了啦，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说了。好，我们回到课本，一世间定修静虑者，回到课本，一世间定修静虑者就是善世间静虑，能引发宪法乐住无量作意世间功德，能引发游戏神通，那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要有世间静虑的话，有世间四禅的话，可以有宪法乐住，还有能够引发神通。那如果是第四个处世间修静虑者的话， 就是有修顺觉者分，就是四善根，软顶忍是第一法。那他能够呢摄受什么呢？空无相、无愿无相三解脱门所显的境律。那这个当然就是处世间定，能够引导我们去解脱烦恼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之间上是很重要的了啊。好，那另外一个科啊，就是无心定、二无心定。那这里有提到，就是第一个无想定，无想等智就是无想定，唯一有漏就是它不通无漏了。无想定是不通无漏的，所以他说唯一有漏。再来呢，灭尽定，灭尽定的话当言无漏，当然就是无漏咯。由于什么呢？跟烦恼不相应，他处理了所有的烦恼执着不相应。已经离了这些无所有处，还有非想非非想处的种种的贪着所以能够证得灭尽定。非相应这个我都按照注脚了，大家如果要看自己找。非相应故的话的意思是说，暂安住于想作意，诸心心所，诸心心法灭就是他能够安住于，暂安住于想着作意，那心心所法灭由烦恼不相应或者是非相应，无所缘，他这里的非相应是说他还是有想作意，但是灭尽定呢，他应该是 超越这一个的，他因为他灭受想，所以他应该是超越这一个的意思所以他这个叫非相应暂安住想作意为先，诸心心法灭，名为非相应无所缘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尽去所缘皆灭尽就是连非非想处的这些所缘尽都灭非烦恼之所生故相思涅槃住极尽乐相思涅槃住极尽乐，所以灭尽定呢，它能够超越这一些超越这一些因为这一些都不是真正的什么嘛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超越这一些吧当言无漏，与烦恼不相应故非相应故，无所缘故，非诸烦恼所生故他的灭尽定的意思是说跟烦恼不相应嘛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非相应故，无所缘故，非诸烦恼所生故对啦，这个都是形容灭尽定好，再来我们看1795页，那这个是属于处世间定，一切凡夫不能行那以阿毗达摩来说，就是三果以上的圣者，那修完八解脱、九十地定的人才可以进入灭尽定好，再来呢，就是唯除已入远地菩萨，那站在菩萨道来说的话，就是远行地菩萨，本地分不是在前面有谈过了啦那远行地就是第七地，那这种菩萨呢，未证的无生法忍菩萨虽能起处世间处世法令现在前，然由于方便善巧力，不舍烦恼，所以不舍烦恼，当然菩萨就还是凡夫咯，如果是按照阿毗达摩来说，他还是凡夫，但是他已经很接近证得无生法忍的程度远行地第七地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说的啦，第七地如果第八地的话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瑜伽师地论是这样说的。好，再来右持等智当言非学非无学所摄那解注解呢是这样对应的，非学就非有学非所行故，它是对应后面这个非所行故，非所行故的意思就是非依执此定精进修三学不是依此 非依此此定精进修三学，非有学，非无学的话就是诸心心所法灭，相思涅槃。那但是它又是非无学，它还没有到无学的程度啊，没有到阿罗汉的程度，没有到阿罗汉的程度。嗯，好，这个 注脚都有的啦啊。好，再来我们看这影色四经，我们今天大概是开头讲到这个一段而已啦哈，明天再继续啊，明天再嗯。我看一下，好，我们还是把这个1795页这边下面讲高一个段落好了。好，那第一部解释四部经的第一部呢，就是随身念经啊。那随身念经它分成不定地，你看科办了，一个是不定地，一个是定地。定地是在后面那一页，就是1796页，一个是定地，一个是不定地，它分成这两个，不是两个而已，五个，我记错了，有五个。在1796页下面有一个定地清净，1797页呢上面有一个性三，就一处清净色，性四是不共清净色，性五是不共果清净色，所以它这里总共分成五大项来谈，五大项啊，随身念经分成五大项。我们先看第一项，不定地清净色啊，心清净的比丘啊，他这里也是谈随烦恼哈，他说心清净的比丘有四种随烦恼，第一个是毁犯境界啊，犯戒；第二是散乱寻思；第三是饱着内身；第四是饱着外境啊，饱着就是贪着的意思啊。第一个违犯境界的话，就是由忧愁后悔于三摩地能为障碍，就如果我们犯戒的话会产生忧悔的心，对于修禅定会产生障碍。散乱寻思啊，散乱寻思这里就分成几个啊，他说散乱寻思可以分成三门，一个就是由于过去境，过去境随念散乱门啊，就是种种的爱憎的心啊，就是过去的这些我们结下的恩怨啊，爱恨情仇了，总之这些就让我们散乱的啦啊。第二呢，就是依调举离散二见二闻二语二行，那你看那个为乐闻思散乱门，大家如果看注脚的话呢，你会发现它这里只有分成三项的，就是调举第一项，流散第二，二见二闻二语二行分成第三项啊。你看注脚就有了，它分成这三类的啊，注脚32啊。那一调举的意思就是现在进。有种种的寻思不善觉啊，比如说我们想到亲人啊，叫清理觉，这个是调举啊，不死觉这些。流散的话就是五欲啊，色受想，色声香味触啊，二见二闻二语二行啊，就是闻二法，三业不寂静啊，为乐闻思散乱门。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心里面啊，经常还是懒惰这一些调举啊、五欲啊、三业不净啊，那对我们修禅定是很大障碍的啊。这就是随烦恼。第三，先串习势力所持散乱门。先串习势力就是过去或现在的习惯啊，就是过去养成很多调举的生活啊。的这种习惯啊，让自己很容易落入散乱。这个都跟我们过去不管是念书啊，从小到大的环境啊，或者是工作啊，都会产生这种串习力，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散乱心啊。好，再来这饱着内身啊，就是爱护自己的身体，对于生死无厌患啊，就是对处离心。对，没有处离心，不知生死过患啊。 好，再来呢，保着外境就是对于未来境啊，由心乐故啊。未来境就是五欲五盖啊，非常的耗药啊，这个对于外境啊非常懒惰，所以这个是谈随烦恼，随烦恼啊。那对治的话啊，对治它就有分成能治，还有所治，这样能治跟所治。我看我们继续把这个讲完好了。讲不定地讲告一个段落好，不定地讲到不定地结束好了。好，我们看1796页。他对治的话，他先谈能治啊。当知此中唯欲对治，出随烦恼故，修一作意，正知作意啊。那出随烦恼就是毁犯境界，毁犯境界，出随烦恼啊，修一个作意就是正知作意。这正知作意是什么呢？啊，就是，缘对治这个缘过去啊，随念散乱。这个我有做那个补充对照表给大家的，大家看那个补充对照表也可以。我有做一个简略的对照表啊，在补充讲义的第9页啊。那我就照着这个文解释下来了哈。嗯。那再来呢，就是。称顺彼所缘等作意啊，唯欲对治第二随烦恼修三作意。上面是对治出第一个随烦恼嘛啊，毁犯境界。第二个是第二个随烦恼，就是啊散乱寻失，它有三个作意来对治它啊。第一个就是称顺彼所缘作意。称顺彼所缘作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五庭星官啊，称顺的意思就是相称缘，相称缘就是有贪修不进来对治啊，叫做称顺或者是相称彼所缘作意，就是你有什么偏重的烦恼就用什么来对治。第二，了别彼相，能对治彼寻失作意。了别彼相就是如果我们知道它是调举烦恼重的啊，那要了知它升起的原因还有过患，就能对治这些寻思作意啊。所以我们透过修九星柱啊，修种种的正见啊等观慧的话，它就能够对治这一类的不好的寻思啊，不好的调举等等。第三，彼所依心调练作意啊，就是也能够对治这个散乱寻失啊，就是修九星柱啊，就是大家有听过吗啊，内柱等柱等等啊，修九星柱，这个在前面本地分讲过了啊，所以这里不讲了。好，再来啊，对治第三种随烦恼，就是保着内身啊，执着自己的身体，那要修什么呢？分析积极作意。这个分析积极作意就是类似我们讲的界分别观啊，世界分别观啊，世界六界都可以啦啊，地水火风或地水火风空室都有，阿含经都有啊。再来不净作意啊，就对着第四种随烦恼的保着外境，要修不净作意啊，这个比较简单。好，再来我们看所对治啊，所对治的话，他说出作意休息，多休息，能断妄念。妄念就是妄事正念啊，所以不会毁犯境界啊。第二，作意休息，多休息，能断保着内身跟外在的贪着啊。所以第二种作意，它可以让我们断除这两种烦恼啊，保着内身跟保着外境。再来呢，就是善乱啊。第三种作意呢，休息多休息，能断恶见所有散乱。第四种作意呢，休息多休息，能断先所串习势力，任持所有散乱啊，就是过去自己养成的那些散乱的生活方式啊，思维模式。那第四种作意就可以对治，可以对治这一类啊。第五种作意呢，就是能够断身境有情想啊，就是对于保着内身啊，就是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懒惰啊。那第五种作意能够对治它啊。 那第六种作意呢，就是能够断四种贪啊，就是色贪啊，就显色贪、妙处贪、形色贪，还有城市贪。显色贪第一个就是友情的外向肤色啊，妙处贪就是柔软细滑，形色贪就是高矮胖瘦啊，城市贪就是殷勤奉事啊，就是这些都是外境啊，外境啊，让我们很容易产生贪着吧，就是外在的这种影像啊，那所以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啊，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补充讲义的第九页啊，这个图表啊，怎么样？不定地清净所，不定地清净色。那我就是把左边就是四种随烦恼嘛，就是毁犯境界、散乱寻思、保着内身、保着外境，有没有？那散乱寻思它分成三类的，一个是由于过去境，第二呢由于调举散乱啊流散二见二闻，第三就由于先串习势力所持散乱啊。那对治的话，它就有分成能对治跟所对治，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分析过的啦。那比较特殊的就是你看那个所对治的第二个哈。他说能所对治这边最右边这个啊，他说能所对治这边哈，他说能断保着内身跟外境两种贪欲，就是不净观啊，他能够断除这两种贪着。所以这一个他的说明很奇怪，他放在这个第二个座椅，实际上他是对应左边的第三跟第四，有没有？左边的第三跟第四，保着内身跟保着外境，有没有？啊，所以它是不净观，是这两个都通啊，都是不净观啊，所以它在这边啊对治，所对治的这边的方法，它提了一次，然后下面它也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一个没有修禅定的人啊，不定地啊，有这些烦恼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用哪一种方法来，哪一种作意来对治我们哪一类的烦恼，就比较有效啊。所以这个是瑜伽师就论解经的一种方式啊。好，那我们就是先到这里了啊，今天先到这里。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里结束啊。